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啊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芳芳。本节目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我们希望在广播的天空中用声音为雇主、仲介、移工朋友以及所有支持台广的听友们搭起一座和谐共融、彼此理解的沟通桥梁哦。节目在我们的台湾广播公司台北二台的 AM1188 台中台 AM774 这两台每周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播出，晚上七点到八点则在我们台共的大溪台 AM621 以及新竹台 AM1206 播出哦。如果这两个时段您都刚好没空收听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台湾广播公司的官网以及 Sound On Podcast 播客都可以随选收听。欢迎到我们的粉丝页台湾点唱机，或者是直接 Google 搜寻移工快易通，都可以找到节目的网络连结哦。这个周末连假大家过得怎么样啊？真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哇，芳芳好像这几年我记得都没有遇到什么天气晴朗的清明节啊，但清明节当天我不得不说，因为我本人是清明节当天去拜，我们家的习俗比较不会特别提早，除非这个清明连假有事情或者是有家庭的旅游，不然其实我们就是清明连假正规正矩不提前拜，就是当天人挤人去拜的概念啊。诶，这四天连假就这么刚好清明节那一天我去拜了嘛，当然人还是多啦，但是天气凉爽对芳芳我来说已经是很棒的恩惠了哦。我去到当天，我本来想说我快12点到应该大家拜的差不多，或者是根本没有人吧，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哦，连张桌子我都要用抢的哦。因为温刀喜南港那边它有专门的地方，那你要拜拜你要祭祀的话你都有提供桌子嘛，只要是清明假期这个时间点哦，那个桌子大家抢的嘞，我还抢不到正厅哦，我只好往旁边摆，不过有桌子我已经很万幸了。我大概快12点到，人超级多，然后我大概2点结束吧，就是摸七摸八在那边，反正难得去一趟嘛，也不急着走，结果我们2点的时候还有一批人，人潮不断，继续往上开车或者是坐接驳车的上去，一堆人。虽然说这种热闹好像我讲说闹烈好像不是很适合哈，因为毕竟是在往生者的地方，讲热闹不太适合，但真的有一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哦，好像大家对于传统的祭祀还能记得还能保持，我觉得就是一种这样的有人潮的感觉还不赖哦，至少不是孤零零的。我们台湾还是很多人很懂得慎终追远，不然那么偏远的地方如果只有庞庞一家人哦，我也是觉得哪里怪怪的。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总之这个清明连假我大概就是除了去祭祀哦，然后去个健身房啊，还有陪家人去 shopping mall 啊，大概就这样度过了。因为下雨天台北就一直下，要不然就阴雨绵绵，去哪儿玩都不太好玩哈，所以在家里难得就休息了一整个连假，也算是养精蓄锐咯。那不管我的听友们有出去玩还是在家里休养生息，还是你在家里看最近很红的张凌赫那部剧啊， 我有朋友看到都觉得自己变成侯夫人了哦，我觉得过分了哈。你看古装剧看到觉得自己是男主角的太太，我觉得那个入魔太深哦。不管怎么样，连假过后呢，希望大家都修养好自己的精气神，在工作在生活方面都能够得心应手，顺风顺水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会跟大家继续关心移工聘雇的政策，分享时事生活，还有来自东南亚的音乐与消息。不管您是雇主、仲介、新住民朋友，还是国语能力变变给的移工朋友，甚至无啊，我甲胖胖你赶快拢是台湾人，阿妈不要紧哦，哈。我的节目没有特别说一定要给谁听，只要你愿意听，胖胖都就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上接下来的劳动知识小课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移工快易通》。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哎，阿芬啊，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我这个产线。我跟你说，我今年做了一个完美对接，保证订单啊，一秒钟都不会耽误哦。
哦，什么完美对接？我看你那五个资深移工不是四月底合约就要到期了吗？你找到人替补啦？
不止找到，我还已经把人请进来了。那五个旧的还在做，这五个新的四月就进场实习了，这叫无缝接轨，厉害吧？
哎呀，洪老板、啊、你这不是厉害，你这是出大事了啦、
啊、出什么大事？我给他们薪水，我也按规矩申请，只是让他们早点来交接，哪里不对啊？
你都没有看雇主聘雇移工法令宣导手册哦。根据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26条，雇主重新申请移工，在原本聘雇的移工还没出国之前，是不可以先引进或接续聘雇新移工的。
诶，为什么？我是怕人力不够啊。
这是为了控管移工在台湾的总量，除非是家庭看护工有特殊转换规定，要不然像你这种工厂一定要走一个进一个。你现在工厂里同时有10个移工，已经违反就业服务法相关规定了啦。
那会怎么样？我只是想让工厂运作顺利一点而已啊。
哎，规定就是规定，违规的话可能会被处以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而且最惨的是，劳动部还会废止你的招募许可跟聘雇许可，你这五个新的人可能通通都留不住。
哎呦，什么啊，罚30万啊，还要废止许可？我这下哦，真正是头俩鸡搁倒了一杯米哦。
请记得，除了家庭看护工在特定的条件下不在此限制之外，其他产业雇主是不可以在原本移工离境之前就先行引进新人力。想要合法聘雇不踩雷，请上外国人劳动权益网下载雇主聘雇移工法令宣导手册的电子档，或者是拨打1955专线咨询哦。遵守聘雇的法规，生意才能做得长长久久。哎呀，听完刚刚的小短句，各位大头家听友们，有没有觉得背后凉凉的？原本洪老板他只是想让工厂运作顺一点，搞个无缝接轨，没想到他这个好心好算盘，却可能得换来10万的罚单呢。这就是芳芳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我手边有一本劳动部编印的雇主聘雇移工法令宣导手册，合法聘雇真简单这一本手册，这是在几年前发行的，里面第38到第40页这三页特别列出了移工申请作业最容易被疏忽的3个踩地雷案例。时至今日，很多雇主可能都觉得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为了移工好，我是怕长辈没人照顾， 可是在法律的面前，这些理由可能都行不通哦。今天就花几分钟来讲讲这一本手册里面三个最常见的申请陷阱，拆解给大家知道咯。第一个案例是王小姐的善意谎言哈。什么叫善意谎言？在手册第38页，它有一个案例说，有一位王小姐，她家里请了菲律宾籍的看护工来照顾老爸爸。不幸的是，爸爸在聘雇的期间上天堂了。王小姐觉得，哇，我很喜欢这个义工，我觉得他工作能力真的很棒，然后跟他频率超 match 的，他想要留他在台湾继续工作。竟然在什么时候申请展延的时候，他去拿他旧的户口名簿去报。旧的户口名簿，大家有没有听出端倪？就是他拿爸爸还在的户口名簿去报。因为原则上有家里有人亡故啊，往生之后，这个户口名簿需要去改的，但他拿旧的去嘛，这个就是犯了大忌哦。因为根据就业服务法的第5条，雇主在办理招募、引进或管理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提供不实的资料。罚则有多重？只要被查获，罚锾是从30万元起跳，最高可以罚到150万元。后果还有什么？当然，劳动部就会直接废止这一位雇主的招募许可跟聘雇许可，而且连带罚哦。不是说这样这名移工就可以继续找人哦，不是，这名移工也没下个雇主了，他也必须离开台湾。王小姐想帮移工留下来是好心，结果这个方法用错了，不仅没帮到忙，还得赔上100多万，然后这个厉害的移工，有能力的移工也必须离开台湾。所以提醒各位，如果您家里的被看护者过世了，一定要在30天内通报，并且办理转换雇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第二个案例则是来自一位张老板的拖延症，不会只有他拖，你会拖，我也会拖，人的惯性就是喜欢拖延。怎么个拖法？他就是就业安定费忘记缴的滞纳金。这在哪一个行业最常发生，这反而在制造业，开工厂相关的老板们身上最常发生了。因为张老板他请了很多名移工，每个月开销都很大，一丢熊工就业安定费晚一点缴应该也没差吧，我先拿去周转好了。结果呢，催缴单一来，那个滞纳金很可怕。听众朋友也要了解，尤其我的，朋友们，您刚好是大头家，或者是你是工厂的老板，你就是有在聘雇移工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了。就业安定费的缴纳周期是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在20日前会收到上一季的缴款单。你的宽限期也不是只有3天，你有30天呢，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过了宽限期，你只要每超过一天，你就要加征 0.3% 的滞纳金，最高会罚你罚到没有缴金额的 30%。 好像一个移工一个员工没有差，但如果您请100个员工，那个费用就很可观了。最惨的下场是什么？如果加征滞纳金30天后你还没有缴，劳动部会移送强制执行，还会直接废止老板雇主们的聘雇许可。最常发生的状况是什么？搬家，他就没收到，他没有收到嘛，他可能也忘记了。尤其很多我们这个小型企业工厂制造业的雇主朋友们，他们不一定有各位想象公司还有什么 HR 还分 CMB 还分 training，没有那么庞大的资源，有时候都是陶家自己身兼数职在做，忙翻了他根本会忘记。所以搬家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该去换地址的那一些机构单位一定都要做齐，不然到时候寄到您的旧地址您也忘记了，这个滞纳金缴的真的很冤枉啊。 记得要赶快跟劳动部办理账单地址变更，千万不要因为没收到单子就忘记缴，因为那滞纳金缴下去真的是得不偿失。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也就是刚刚我们的小短剧洪老板的抢快引进，哎，小聪明结果被聪明误了。这是在第40页的第三个案例，很多雇主都有人力焦虑的恐慌，怕旧的移工回国，新的还没来，这中间空窗期产线会断掉啊，雇主就会不知道怎么办哦。所以呢，短剧里的洪老板就在旧移工8月到期前，他7月就先引进5个新的，这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根据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26条，虽然说很冗长的法条，但旁边还是要把它列出来，至少让大家知道法律的溯源从哪里来哦。原本聘雇移工还没有出国之前，我们雇主是不可以引进或接续聘雇新的移工哦。这有点像什么，如果讲的暴力一点，就是我都还没有离婚，你就要去跟别人再结一个婚，你这要重婚，我就告你哎，是不是？没错嘛，都还没有离婚，那配偶栏上面还是我啊，你怎么可能结得了婚？你就急急忙忙去跟人家私定终身要结婚，这我不能不告你吗？对不对？哦，一样的概念哦，都还没有结束又再找新的来，这样花心不可以，不可以。唯一例外的只有什么？只有家庭看护工，他们在特定的条件下，像是有经过雇主同意转换，由新雇主接续，有例如啊，这是要很特定的条件，才不在此限制范围内。那么罚则是什么？只要违反这项规定，就会被罚6万到30万元，而且同样您会被废止聘雇的许可。所以旧的移工还没有离开之前，千万不要很快就把它引进哦，你这样是重复引进，那个扣打就不对了。这就是所谓的总量管制。如果听友们怕空窗期，那么可以提前申办，但是引进的时间点一定要算得刚刚好，不能抢快哦，抢快的话就等于违法了。听完这三个案例，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罚单都是因为我们疏忽或者是小聪明。这一本雇主聘雇移工法令宣导手册里面还有其他哦很多的常见案例，像是你不可以扣留护照，他用案例来告诉你，你不能预扣仲介费，你不能叫看护工去小吃店帮忙洗碗啊，不然你会违反什么法什么法，通通都有教。想要这一本手册，我跟你讲，稀世珍宝，纸本的手册您可能要打电话到劳动部去问哈，或者是如果您去找中介朋友啊去办理的聘雇的话，那么中介应该那边也会有。但是庞庞要跟大家讲，与时俱进，现在电子档才是主流啊，我只要有需求，我不用在那边找手册嘛，对不对？我是不是电脑一打开，手机一打开，电子档就在身边。所以要去哪里找呢？上我们的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或者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官网，只要你搜寻合法聘雇真简单，你甚至 Google 搜寻，我帮大家试过，直接就出来了，就有电子档可以下载了。如果对于申请流程有任何的疑虑，千万不要随便听人家说，请直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24小时免费，而且也有多国语言的服务哦。记得守法聘雇才是真正的省钱、省心、安全又合法。大家下班或是周末跟朋友聚餐，如果喝了点酒，会不会开车？你如果给我微微点头，我以后捋一洗啊，一定要记得呢，喝酒不开车。现在很多人会选择代客驾车的服务，可是各位知道吗？找代驾嘛是有学问的哦。 最近劳动部的 LINE AND 疑点通特别推出了多国语言版的宣导，因为找代驾不是只有台湾人的权利哦，移工朋友们，外国人们也都有权利。提醒各位，找代驾时你一定要记住几个重点。一，你要认明合法证照，代驾司机跟计程车的运奖是同款呢，要考取专门的职业驾照才可以合法上路。像胖胖这种，如果只是去个驾训班考完啊，自牌手牌我忘了啊，就知道胖胖好像没有什么在练车，对啊，我开车不超过五次，谢谢哦。如果我真的买了一台车被开车的话，大家放心，我绝对不会当那个三宝，我会去旁边合体那边练好练满练到顺，我再来开车上路哦，好不好？一定要考取专门的职业驾照才可以合法上路。大家上车前建议一定要先确认一下代驾司机的身份。二，收费是公开又透明化的，合法的服务一定会清楚标示收费的方式，各位在上车前一定要确认好，以免事后他把你载到家，他跟你就随口捞了一个数字金额哦，你们就会有争议了。三，安全跟法律的部分，使用代驾服务时我们不能要求司机违规哦，哈哈，你在计程车上面也不能要求司机违规，像是闯红灯或超速这些都不行。同时建议提供紧急联络人的资讯，如果有朋友陪同一起坐车会更安全。这一份资讯现在不是只有中文版，我们已经不是只有用中文宣导，有英文版、印尼文、越南文跟泰文等多种语言版本。如果您的身边有移工的朋友或伙伴，建议要分享给他们，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也会有找代驾的需求，那他们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其实可能会比我们更弱势一点，因为我们自己可能都会遇到那个没有考职业驾照的司机，根本没有所谓的职业驾照，更何况是外国人来台湾打拼呢，他们应该会更不清楚。所以请雇主朋友们，或者是您的身边刚好就有移工伙伴、移工朋友的，记得一，这一位代驾司机必须要有合法的职业驾照；二，这一位代驾司机他的收费必须要公开透明，上车前建议就要先确认好这个费用是多少；三，使用代驾服务时是不能够要求司机违规的哦。选对合法服务，遵守用车的规范，才是对我们自己跟朋友家人最好的保障。以上来自 LINE AT 疑点通的代客驾车服务定型化契约的相关政令宣导。各位听友们，你们会骑脚踏车吗？庞庞会骑机车，但庞庞我不会骑脚踏车。哎呀，我还是这么的自信，这么拽。没错，我不会骑又怎么样？我会骑机车就好了，我有汽车驾照就好了。但不用问我会不会开，开不超过十次吧。好啦 ，Anyway， 今天要来讲的还是脚踏车啦，好不好？我们要回归到脚踏车，不要回归到我的驾照议题。我们经常都可以见到 U bike。穿梭在大街小巷，新北市交通局就提醒了，在交通法规当中 U-Bike 2.0 U-Bike 2.01 都属于慢车，原则禁止骑乘人行道跟骑楼。有例外的是什么？在设有行人跟自行车共道的标志或标线的路段才能开放 U-Bike 骑乘，而且在人车共道的路段，不好意思，还是要优先礼让行人通过。交通局就表示，违反规定的朋友们啊，你们可处以新台币300元到1200元的罚款，以及北北桃公共自行车违规记点，因为你借的话都有身份证明嘛。脚踏车因为它不需要考取驾驶执照，再加上近年来北部各区广设公共自行车的 U-Bike 租赁站，捷运站、公园、学校跟商圈也增设了许多站点，骑机车的朋友一定气不不，因为他们的那个机车停车格都被拿去放在 U-Bike 停车格上面了啊。 当然骑脚踏车有好处嘛，就是没有空气的污染，成为了市民出行的最佳选择，但是许多人却在不清楚交通规则情况下就骑车上路。 U-Bike 2.0 是脚踏自行车，那有一个 2.01 则是电动辅助自行车。诶，我不知道耶，如果有的话我也要去骑，只要电动的我就没问题了啊。依据交通法规慢车的相关规定，除非人行道它设置有行人跟自行车都可以专用的标志，就是人跟车都有图片压在上面的哈，那就是表示可以，不然的话是禁止行驶在人行道上的哦。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骑个脚踏车可以任意把自行车骑在人行道跟行人穿越道上，而且不是只有 U-Bike， 只要是二轮的脚踏车都是不可以骑在人行道上面的。甚至有人很天真无邪，觉得哎呀，我酒后不骑车不开车，我骑自行车总可以了吧。嗯，欢迎你去骑，你到时候被抓到酒驾，你就知道了哈。当然是不行啊，对不对？交通局表示，骑乘在人车共道的人行道时，仍然要以行人通行为优先。另外，现行的交通法规行穿线啊，我直接帮大家白话文，叫做斑马线，就是行人专用的啦。任何车辆是不可以在上面行驶的，提醒自行车的使用者、脚踏车的使用者，您在行这个斑马线，经过斑马线的时候，你必须要下车牵行。如果 U-Bike 骑乘行穿线，就是斑马线，或者是未设牌面的一般人行道的话，违者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可以处以300元到1200元的罚款。交通局也提醒大家，北北桃三市从114年的7月就已经实施了自行车违规记点跟停权的机制，针对骑乘 U-Bike 闯红灯、双载还有车道上逆向、不礼让行人、骑乘骑楼、骑乘一般人的人行道跟行穿线，就斑马线，或者是你一边骑着 U-Bike 一边使用手机等这些很呛的行为， U-Bike 会员会记点，你满三点就停权你14天，满七点就停权你一年哦。那我不骑 U-Bike 骑一般的可以吧？当然也不行，你只是说没有办法记点，但你要被警察抓到你就没话说。你要是被行人检举，当场抓个现行犯，或者是拍照检举上传给这个相关的交通单位的话啊，找得到你，你就等着挨罚，就这么简单了哈。所以提醒大家，切莫以身试法。最后再快速的跟大家重点说明骑乘路权的规范。一，自行车是慢车，原则上是禁止骑在人行道跟骑楼哦。二，只有在人行道设有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标志或标线，自行车、脚踏车你才可以骑上去。三，斑马线是行人通行的专用，所以脚踏车们，你们要下车牵行，不能直接骑在斑马线。你如果被检举的话，无话可说，直接就是罚单记你家。四，在人车共道时，请优先礼让行人，要不然我跟你讲，这容易有现世报，就是哪一天就换你被脚踏车撸丢。这真的是事实哦，我朋友就遇过这种事。他骑脚踏车都很肆意妄为，结果有一天他被他的袋子可能勾到他那个对方的把手，那袋子就整个就掉地上嘛，他就在那边咒骂，事后在 LINE 那边抱怨啊，说怎么样巴拉巴拉巴，然后我有朋友就淡淡的回了一句啊，你骑车不也这样。他就闭嘴不说话了哈。所以己所不欲，那么就勿施于人了。请各位一定要遵守骑行自行车的规则，因为300块也是钱呢，如果罚到1200块更是钱呢，对不对？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来自 LINE at 一点通有关于提醒自行车骑士的相关政令宣导。
是现实的花白人断肠，多执着惊慌怎让人遗忘，风火扬再无一回，终于曲终人散场，又剩下
在报道，请大家跟着做。第一，唔通为外国违规输入肉品；第二，唔通伫个网站卖产地不明的肉制品；第三，不明的肉制品唔通等去喷烫内底，请等粪扫烫，或者是靠0800-039-131通报回收。为外国违法进口也是炸肉制品入来，相关会判7年有期徒刑，改发新台币300万的罚金。以上广告由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提供。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我的家乡我的情。今天要讲的哈，还是跟这个中东战争比较有点相关，因为它还是会牵扯到我们整个亚洲的经济局势。伊朗战争冲击亚洲观光客，现在都去哪？就去我们亚洲的其他地方了哈，大家比较不会再去中东了。因为伊朗战争改变了商业旅行市场的版图，机票价格这个啊飙涨啊，很可怕哦。大家现在去打开机票的相关的网站，你就会发现，诶， 怎么好像跟我去年看到的感觉不一样哦，超级不一样。所以真的世界和平还是比较好的，机票的价格飙涨，还有安全的疑虑，让我们观光客不得不重新考虑度假的地点。根据统计，美国以色列发动攻击到现在，往返中东地区的航班已经取消了至少 4.6 万班次。哇，这个庞大的经济损失啊，越来越多的亚洲旅客他把目的地从中东转向了亚洲区内的景点，因为有一些地方他非得要在中东这个地带去做转机，所以很多旅行的地点都被迫要做改变。随着伊朗战争还没有停止，中东各国持续关闭领空，各机场先前被商业游客塞爆了，如今也由撤侨的班机慢慢的取代。阿联经济暨旅游部先前就曾经预估，原本他们2026年将累积近9500亿美元的观光商机，结果随着这个机场因为战争被迫暂时关闭，杜拜所受到的冲击尤其之大。航空数据公司最新统计显示，在2月28号美以发动攻击以来，往返中东地区的取消航班数量就是我刚才讲超过4万6千班了。很多亚洲旅客就表示，我们已经取消前往中东的旅行计划，我会怕啊，胖胖也会怕啊，如果换作是我，我也取消，好可怕哦。转而考虑在哪里？没错，就在我身处的亚洲区域内度假。有旅游集团总裁就指出，他们公司客户的中东航线取消率大概已经到了 30%。 那么这些旅客这些客户正转向新加坡等东南亚枢纽，或者是其他东亚或南亚的境内航线来去做一个新的旅游规划。有法新社就报道，东南亚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AirAsia 亚洲航空也表示，为了要缓和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也将机票价格被迫必须要调涨最多 40%， 而且也得暂停部分的航线。截至目前，它的航班总数大概删减了 10%。 那么亚洲航空的总部位在马来西亚，航点遍及25个国家，涵盖了150多个目的地。那他们也表示，已经将机票价格以递增的方式调涨大概 31% 到 40%， 燃油附加费则上调了 20%， 同时也采取措施来减少涨价的幅度，包含调降行李的费用。听着听着，有没有都觉得不想出国了，干脆在国内走透透算了哈。的确因为石油的价格上涨，还有很会影响非常多的石化企业工业，这个涨幅庞庞认为还不是最涨的哈。随着时间的进化，如果美以没有比较好的条件跟伊朗谈停这个停火的状态，那我只能说战事越拖，后面所产生的经济损失跟经济黑洞会越来越大。所谓经济黑洞，我就讲民生经济的黑洞啦，因为很多东西真的都需要石油来运用，所以真的希望世界和平赶快到来咯。接下来庞庞要带大家回到的家乡是拥有万岛之国美称的Indonesia， 印尼。对，今天我就要来听听印尼的歌了。如果各位您问您的印尼朋友哪一首歌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曲，或者是哪一首歌是他们会推荐给你的入门曲，我相信十个人里面至少会有一个告诉各位这个乐团 Noah， 甚至这首歌的名字Bintan di Surga。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印尼传奇乐团 Noah， 它的前身是 Peter Pan 的经典代表作 Bintan di Surga。 我念的不是很标准，我觉得 Surga 好像很难念，好像有点饶舌啊，但我尽力了。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天上的星星。这首歌是一首好听的摇滚音乐哦，它不只是摇滚而已，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主唱那一种带点沧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他是唱出了当年对生命、对梦想的追求。我先讲讲这个乐团，这个乐团很奇葩，因为他虽然叫 Noah， 但他的前身叫做 Peter Pan， 他们当年有个美称叫做曾经的亚洲披头士。哇靠，可以到披头士这个概念，可见你要在东南亚要有多红哦。这是他们当年还在 Peter Pan 的时期，大概约莫在2000年到2008年，那个时候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在听印尼歌曲啊，包含庞庞这一群来自印尼万隆的团员，他们在2000年组成，当时他们团名是叫 Peter Pan。我为什么要讲到他们前身？因为其实这一首神曲，这首歌就是来自他们前身乐团时期的歌，不是来自他们 Noah 的时期。他们在2004年发行了这个 Bintang di Surga 天上的星星专辑，当年是空前绝后，因为其实当年在东南亚的时期，盗版是非常猖獗，不要讲东南亚，在我们台湾时期2000年的时候，外国的专辑那些也是盗版非常猖獗的哈，这在当时是很可怕的数字哦，表示有300万张这个都是正版的专辑，几乎大街小巷都在放他们的歌。你想想看，万岛之国，你可以到离岛都能再放他们的歌，可见这个传播力、渲染力有多强，而且也被誉为印尼史上最畅销的专辑之一。那很多人就会想啊，那这样子庞庞为什么他们从 Noah 啊之前又彼得潘啊，彼得潘混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改名呢？当然这个戏剧化的部分就是乐团红了嘛，总是容易闹不和，和和气气的不多啊。有两位创始成员离开了，在2009年到2012年间，他们几乎很少去再去使用这个团名，他们只能用他们的名字来做表演，一直到2012年他们就选了一个 NOAH Noah， 他们正式宣布了回归，取了这个新名字。这个介绍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庞庞是 Noah 时期才认识的哈。我今天也是为了要准备这一首歌，他有好几首歌我都很想放，我都觉得好好听，但我最后选了这一张的这一首歌，没想到天上的星星这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的故事哦。诶，跟大家再补充，他们去吉隆坡那个时候啦，去吉隆坡开演唱会的时候，机场是直接瘫痪的，当地的电台几乎24小时都在播他们的歌，只要有播就有收听率，你看有多扯。然后虽然因为他们唱的是印尼文嘛，可是他们曲风融入了当时最流行的英式摇滚跟 R&B， 连听不懂印尼文的人呢都可以哼上几句，连庞庞都有哼上几句。当然庞庞不是那个时候哼上的，我是这五年才认识他们的。最疯狂的是我觉得真的超扯，这要多有热情、多有体力、要多年轻才能干出这个事儿。庞庞这个岁数是绝对干不出这事儿了啊。24小时他们在六个城市马拉松演唱会，就 combo。 2004年他们创下了这一个疯狂记录，他们在一天之内在印尼的六个不同的省份举办了六场完整的演唱会，不是那个唱半小时的哦，是很完整的演唱会哦。加减起来他们没什么睡觉，好可怕哦。这不仅考验他们的体力、意志力，更证明了他们当年在全印尼的超高人气度，而且场场爆满，几乎挤不进去。那么这首歌它到底在唱什么？它唱的不是爱情，天上的星星这首歌象征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它有点像是在唱什么，我们心中的梦想。虽然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重重的阻碍、伤痕累累，但是那种一定要拿到手的精神跟坚持，就是这首歌想要给予人最动人的力量。对很多只身来到台湾打拼的印尼伙伴、外国伙伴，甚至我们去异乡、我们去国外打拼的人来说，故乡的家人、未来的梦想、未完成的梦想，就像是黑夜里那一颗闪亮的星，虽然很遥远， 可是始终在那里，因为我要努力的去完成目标嘛，或者是我人在异乡打拼，那颗心就象征着我远方的家人一样啊，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家庭的各种挑战。啊，我的节目都是在星期日，或许您正带着一点点疲惫准备回到家里哈，回到工作岗位，希望这首歌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照亮各位的心，让各位聆听一下歌曲的热度与温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印尼乐坛的永恒经典 Noa 带来的 Bintang di Surga， 天上的星星。
Saanku terbang ke aranganku jauh, langit kan menangkapku walau kan terjatuh. Dan bila semua tercipta hanya untukku merasakan semua yang tercipta, hampa hidup terasa.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接下来，哎呀，春暖花开了，四月真的清明过后呢，应该天气就是非常明显的春天了。虽然有一点阴晴不定，早晚温差有一点大，不过没关系，总归就是春天到来，有些花都已经开完了呢。本来说好四月开，给我三月就开，害我扑空了好几个花期，不过没关系啊。还是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哦，庞庞要来简单的分享给大家，四月到五月有什么样的活动。每年这四到五月大家会想到什么？如果你不喜欢昆虫，你应该没看过，你也不会去看，就是萤火虫。没错，有人说萤火虫长得很像蟑螂，他会怕，哎，我要禀友啦，所以他绝对不会去看哦。庞庞去年才去看过，坦白说我的那个相机啊真的照不出个什么鬼东西，但是我本人亲自在现场看的那个感觉是真的蛮美的啊。今年一样，四月到五月萤火虫也会在台北的夜色中飞舞。其实我们市区内就有赏萤的区域哦，也逐渐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今年呢，4月1号开始到5月3号推出期间限定的萤火虫季系列活动，欢迎大家多走进公园户外跟山林赏萤的秘境，在不打扰大自然的情况下，来感受这一场一年一度的生态飨宴。首先，大安森林公园跟荣兴花园公园4月13号起，啊不对，明仔，没错，就是明天哦，4月13号开始就推出了赏萤导览，除了市区的公园，台北的山林跟溪流也有惊喜的萤光秘境，大家都可以上网 Google 查哦，有一些相关的赏萤活动网页都推出来了。今年的萤火虫季也规划了很多活动，像是大安森林公园4月19号就会结合环境教育的地球日活动，另外呢，首座教室啦，以及别具氛围的官邸夜未眠，这些活动都可以丰富我们观赏萤火虫的感官体验哦。啊，除了台北区域大安森林公园之外啊，阳明山也有，苗栗的西湖度假村，台中的东势林场，南投的日月潭淘米赏萤季，南投的澳万大自然教育中心，以及台南的新化林场，都有相关的萤火虫赏萤活动，建议大家直接赶快上网 Google 查2026萤火虫，你就会看到很多活动网页咯。你若是怕昆虫的，应该我这一趴你都在神游，左耳进右耳出，因为你根本不会去看萤火虫，对不对？没关系，服务我们广大的听友，你若是不喜欢昆虫，我们来宜兰绿色博览会好不好？3月28号起，绿色博览会已经登场了啊，到5月10号为止，一共举办44天，今年的宜兰绿色博览会以格致宝藏为主题，有环境教育的展览，也有许多具有挑战性的游乐设施跟体验设施，欢迎亲子游客一起在这个春天走访宜兰，到访绿博的园区，来体验他们精彩的2026格致宝藏活动哦。接下来我们往南部一点，就嘉义好啦啊！嘉义的瑞里紫藤花季三月登场，紫色的花圃非常美，位于阿里山脉的嘉义县梅山乡瑞里村，紫藤花是他们的一个标志哈，一个招牌之一啊，每年都像瀑布般垂挂山间。那么到了四月呢，萤火虫也起跑了哈，就开始闪烁了，所以三月的花落完之后，四月萤火虫接棒，可以交织出丰富的山林风貌，营造出一种春季盎然的生态，欢迎大家可以前往阿里山脉那边，到山间的步道上漫游走一走，或者是到茶园看一看，享受一下户外宁静跟徐徐浪漫的山城氛围。有兴趣的朋友们一样，就是上网去搜寻嘉义县梅山乡瑞里村，或者是 打紫藤花季啊，应该就会出来相关的活动资讯咯。全台湾的赏花季、赏樱季真的太多了哈，但庞庞时间有限，最后一棒我留给2026台南希拉雅生活节，好不好？我就留给他们了，因为他们即将要在4月25号展开。他们今年的活动携手了人气 IP 辟财合作，在活动现场他们会设置那个高达4公尺的充气气球哦，所以打卡拍照应该是蛮好拍的。市集区也规划了闯关抽好礼、 DIY 手作体验等多元你想象得到的活动，他们应该都会有，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亲子客前往、观光客前往、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尽兴。第一周4月25、4月26号他们会以热气球嘉年华作为一个亮点，搭配开幕当晚限定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哦。夜间还会特别邀请被誉为国际级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来做演出，让光影、火焰跟音乐交织，打造前所未见的沉浸式视觉飨宴。这个月份4月虽然已经过了快一半，但台北、苗栗、宜兰、嘉义、台南五个县市各具特色的活动，欢迎大家假日来户外走走咯。时光匆匆，胖胖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移工快一通来到尾声，感谢您把时间留给移工快一通，留给我。只要今天各位有一点收获或一点放松，胖胖就足满足，很感恩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不知道从何开始。